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1月15号，公元2014年1月1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西藏青年摄影作家根嘎仓央获释；西藏毛日寺被整治清理；法学专家批中共民族政策；选举事务署呼吁多脉藏人积极参与议员补选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以指控政治罪名遭判5年徒刑的西藏安多国勒州青年作家根嘎仓央于上周日获释。此外，10年前被毒打致死的藏人政治犯尼玛扎巴亲笔遗书全文曝光，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媒体报道，2009年3月17号深夜12点多钟，西藏知名青年作家根嘎仓央与纪实片《远离恐惧》的助理摄影师国洛吉美一起在拉布冷寺被中共官强行拘捕。当年11月14号，合作市人民法院以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和泄露国家秘密为罪名，非法判处5年徒刑。本月12号，西藏作家根嘎仓央在甘肃省兰州大沙坪监狱中获释。当他抵达家乡国洛时，受到了当地藏人僧俗的热情迎接。西藏青年作家根嘎仓央于1989年出生在西藏安多国洛，是久治县龙嘎寺僧人。被捕前在国洛念布耶子环保协会担任摄影师。他曾撰写文章推崇达喇嘛及认识爱子的真相等，其中包括谁是真正的分裂主义者，拉萨不再是拉萨，中国必须向达喇嘛尊者致歉，西藏人民我们必须认清爱子病的真相，我们西藏人是真相的见证等。另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该中心近日收到了早在10年前被中共军警毒打致死的西藏道孚县政治犯尼玛扎巴生前亲笔写下的遗书全部内容。尼玛扎巴在遗书中向达喇嘛尊者和藏人同胞控诉自己惨遭中共军警毒打折磨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西藏民族的赤诚和献身决心。2003年10月2号，因遭受中共军警毒打致死的西藏康区道孚县僧人政治犯尼玛扎巴，在这份共有3页的题为《内心渴求》的亲笔遗书中表示：“
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藏人同胞们，我是来自西藏康区道孚县的一名藏族青年，名叫盖日尼玛扎巴。正如地鼠虽小，四肢俱全。”我不是一名知识渊博的大学者，更不是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但我是一个深爱自己民族的人。自己经常为本民族极其落后的状况，以及在被统治阶级的压迫下，使用本民族语言等基本权利都被剥夺的情况进行观察，同时去了解祖先们巩固政权和治理国家的辉煌历史事迹，并决心将为西藏民族献身。我强烈渴望西藏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以及藏人能建立自己的国家。于2000年1月7号、1998年4月9号、1999年11月10号、1999年11月12号、1999年11月14号、1999年12月6号和12月29号。先后制作了大量写有汉人全部返回自己的地方，让西藏独立的标语，在县城中的房屋顶端和墙壁粘贴，而且在标语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但我未能完成任何事情，生命也有可能被中共夺走。去年3月22号，我在拉萨期间 被来自道孚县的四名公安拘捕，他们一句话不说就对我进行了殴打，在没有提供食物甚至连一滴水都没给的情况下，直接将我押送上飞往成都的飞机，在抵达后又让一些中共警察对我进行了残酷的毒打，我被打得半死不活，最后昏了过去。在恢复知觉后发现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全身发痛无法动弹，一只腿根本没有知觉。他们在将我押送至道孚县十天后才开始进行审问，而正在忍受强烈疼痛折磨的我把内心想法如实告诉给他们，并承认张贴传单之事。因此2000年10月5号，甘孜州法院对我判处9年有期徒刑。可现在自己因患病无法吃饭，双脚被黑汉人打残，可能不久将会死去，但我不会害怕死亡。即将要断气的我希望舅舅绝无劫，或者对民族有赤诚心的同胞们能够通过达赖喇嘛尊者把中共对我和像我一样的同胞进行残酷打压和非法判决的所有情况告知全世界。此外，血脉同根的血域同胞们，请记住中共政府对我们进行的侮辱歧视和无法无天的恶行，我们务必要团结一致反对中共。盖日尼玛扎巴写于2001年4月1号。
据了解，被毒打致死的藏人政治犯尼玛扎巴是西藏康区甘孜州道孚县人，2000年10月5号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反革命煽动罪，非法判处9年徒刑。2003年9月，尼玛扎巴因遭受狱警的残酷毒打和酷刑折磨，生活无法自理的他被保外就医，但因伤势严重，于2003年10月1号死亡，终年29岁。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从去年开始对位于西藏安多甘南州鹿举县的毛日寺进行了整治清理，人们不难从以下中共官方报告中看出西藏寺院被当局严厉管制的真实情况。2013年3月26号，西藏安多甘南州鹿举县毛日寺僧人贡学丹增自焚身亡后，中共当局全面管控了毛日寺。近日，当局在中国甘南网上发布了一篇题为《鹿举县毛日寺院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寺院清理整顿工作深入开展》的工作报告，指出了当局在毛日寺开展加强法治意识活动取得成绩的7个事项和维护寺院和谐稳定需要继续维持的4个事项。报告显示，中共当局从2013年4月份开始对鹿举县毛日寺开展了法治宣传、惠民政策和反自焚珍爱生命教育，同时要求西藏高僧大德到毛日寺宣讲，呼吁僧众不参与不稳定事件。当局还声称对思想不统一、学经不认真、不配合工作组工作的僧人进行罚款制度，定期组织寺院高僧在毛日、殿堂、恰日3个村民小组对周边信教群众进行宣讲教育。报告强调，为了维护寺院和谐稳定，工作组对寺院僧人采取封闭式宣传教育方式，进一步严格僧人请销假制度，要求不得随意出入寺院，对外来人员进行实名登记，在宣讲开课前进行僧人核对点名，统一管理全寺院僧人手机，有事打电话必须征得寺管会同意，并在寺管会成员的监督下进行，对每个僧人的微信、QQ 等聊天工具内容清查，对在外学习、请病假、在册不在寺的僧人定期跟踪调查，派送学习材料。另外，法国巴黎天主教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教授埃玛努尔·林克先生日前在接受法广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对中共少数民族政策的看法，并强调 通过经济收买稳定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埃玛努尔·林克教授表示，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及西藏地区采取通过经济投资来收买社会稳定的政策，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类似的政策只会导致失败，因为经济越发展，民众对民族以及个人自由的欲望就越强烈，所以仅仅靠经济发展不可能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宗教只是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冲突的一种因素，因此中国政府除了考虑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之外，还要考虑采取别的措施，因为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不仅在新疆、西藏地区，在中国别的地区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再一次必须强调的是，新疆与西藏的问题并不是同中国其他省份毫无相干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恰恰相反，这些地区持续的紧张气氛在全中国各地都有所体现。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周一发布声明，呼吁多买藏人能够积极参与15届西藏人民议会多买议员补选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多麦议员卓嘎拉姆因个人因素于2013年12月25号向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边巴次仁递交请辞报告。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增设主管仁增曲扎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于本周一13号向各流亡藏人社区发布通知，希望各地方多麦地区藏人积极参与2月17号在各自所在地进行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多麦地区一位议员的普选活动，并决定将于6月9号进行正选活动后，6月20号公布选举结果。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人向大家播送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向达赖喇嘛尊者学习如何对话》。
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出来的人，习惯于将思想划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类，不同于正确观点的必然是错误的。错误的对立面则一定是正确的，正确和错误势不两立。习惯于如此思想方法的人，一旦认定自己是正确的，那就一定要批判和自己不同的观点，要和不正确做斗争。这种把思想简单地分成正确与错误的习惯，是任何诚实对话的最大障碍。当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的消息在互联网上报道的时候，有些汉语读者的第一反应是断然否定，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佛教哲学和当代科学如此不同，不可能对话。在他们看来，科学和佛教要么互不相干，要么就得辩论出一个是非对错，不是科学驳倒佛教，就是佛教驳倒科学。达赖喇嘛在30年前就倡导佛教和科学家对话，他深知佛教和科学是极其不同的，但是他的佛学训练告诉他，我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并非独立的绝对存在，它和我们自身和我们对它的认知与认识相联系，所以一切都在联系之中，变动之中。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向达赖喇嘛尊者学习如何对话》，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